評論稱這個官司可以能夠贏到，首先是因為中國工人的勇氣，還因為律師的訴訟技巧，而最根本的因為它發生在美國管轄的土地上。七名原告中國工人是黃天明、韓東、孫良才、萬勇軍、徐慶春、黃友立和杜向陽，他們在2018年12月向美國北馬里亞納群島地區聯邦法院提交了原始的訴狀，並於2019年3月提交了修正訴狀。被告除了博華太平洋國際賭場，還包括兩間承包商中國國企MCC International Saipan Limited Company 和在深圳證交所上市的國企子公司金螳螂建築裝環公司。這兩間建築公司此前曾經將他們在塞班島的項目描述是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倡導的一帶一路作貢獻。 MCC 和金螳螂在案件取證過程中就與原告達成了和解，而博華太平洋國際則一直拒絕提供證據。2021年5月份，法院首席法官拉莫納·芒羅拿依據原告根據聯邦人口販運受害者保護法提出的強迫勞動索賠，對博華太平洋國際作出超過640萬美元的缺席判決，其中包括了295萬美元的補償性賠償和295萬美元的額外懲罰性賠償。法院隨後扣除了原告與 GoMantis 和 MCC 兩個中國承包商早先和解中追回的金額。儘管博華太平洋國際聲稱由於新冠疫情關閉賭場之後並沒有任何現金流，但該公司仍然擁有很多有價值的資產，例如是房地產和賭場遊戲機。在原告一方要求法院拍賣這些物品以支付判決之後，博華就找到了這筆錢來支付給原告，而被告博華太平洋賭場願意支付索賠的一個重要原因，據報道是因為不願意失去他在當地獨家賭場的許可。法院將博華太平洋國際對工人的虐待描述為駭人聽聞，並指出博華太平洋國際是原告面臨惡劣條件背後的驅動力，同時從這種剝削中獲益。代表七名中國工人打官司的紐約律師何孫倫對美國之音說，有很多原因促成了我們贏得到官司的能力，然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的客戶的勇氣，他們遭受療愈此多的痛苦，但直到正義得到伸張，他們才停止戰鬥。何宜倫說，這些工人聽信了高工資和良好條件的虛假承諾，支付了高額招聘費，從中國來到塞班島打工，到達之後原告每日工作12小時以上，不能夠休息，有時24個鐘頭輪班，他們的工資低過最低工資標準，有時甚至根本是沒有的。他們住在不衛生、人滿為患的宿舍裡面，老鼠在他們身上爬過。被告安排原告以遊客身份進入塞班島，而不是合法的臨時工作簽證，扣押他們的護照，指示他們在政府官員來工地或者是宿舍檢查時躲在那裡，並在他們受傷的時候拒絕帶他們去醫院。有一個主管威脅，如果工人抱怨或者不服從的話，他就會殺死他們。儘管有大量工人受傷害的報告，博華賭場還是拒絕聯邦安全檢查員進入工地調查。人口販運法律中心主席馬蒂娜·范登堡祝賀何宜倫法律團隊，這個重大勝利是對所有從強迫勞動中獲利的人發出警告，令人驚嘆結果就是對法律團隊的堅韌和奉獻精神以及這些工人的勇氣的致敬。他說，根據販運受害者保護再授權法，提出民事訴訟對於結束這個禍害是至關重要的。來到跟隨強迫勞動為宗旨的人權法律團體人口販運法律中心於9月22日向何宜倫頒發了年度的訴訟律師獎，該獎項旨在表揚在為強迫勞動或性交易的新患者伸張正義方面表現出 非凡技能的個人。該中心說，何以倫能夠講一口流利的普通話，他代表被泛運到塞班島的中國建築工人提出了極大重大民事人口泛運案。該中心指出，該案件是聯邦法院有史以來最大的建築工人民事人口泛運案件之一。協助辦理這件案件的律師黃代時說，這一宗案件的勝訴會對企圖進行強迫勞動的公司產生威脅的影響，起碼如果你是一間中國公司，你想要在美國的國土上強迫勞動，這一宗案可能會令你比較不敢這樣做。但他認為這宗案件對在美國以外地方發生的強迫勞動的影響力不會太大，因為這宗案件的一個特點就是塞班島是美國國土，美國的法律我們可以執行。不過中國勞工觀察執行主任李強認為，如果美國公司明知故犯地使用強迫勞動產品，這宗案件仍有影響力。如果這件案件強迫勞動的產品與美國公司有關，而且這個美國公司知道產品是通過強迫勞動生產的，然後繼續使用這些產品，告這間公司的官司還是可以在美國打的。何以倫對美國之音說，我們希望這件案件能夠向僱主傳遞一個訊息，即人口販運是一種嚴重的犯罪行為，使用強迫勞動經營企業會產生嚴重的後果。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